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在这里，我们还邀请到了陈能景牧师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分享。陈牧师呢，一直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带来在圣经新约的四卷福音书当中的一些耶稣基督他亲自讲的比喻。耶稣把他要带到世上的真理呢，都隐藏在这当中。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读不明白，所以呢，我们特别的就邀请陈牧师啊，在这里跟我们分享。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5章，从31节到46节啊，记载了耶稣所说的比喻，讲到将来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呢，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而且呢，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就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啊。在这个比喻当中呢，那些听众们哈，他们真的一边听一边在那里想，将来在上帝再一次降临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究竟是绵羊还是山羊呢？很多的在场的听众啊，在脑海里都有这样的想法。今天啊，我们做基督徒的哈，如果你是真心相信将来上帝要再一次的来到这个世界，进行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呢，一定会非常的关心我们究竟是在绵羊里面还是在山羊里面呢？
今天高兴又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是关于耶稣在回来的时候呢，就要把万民呢来分开，有绵羊和山羊。那其实这个的比喻呢，有些人觉得其实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在耶稣要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真正要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无论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比喻本身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甚至呢也是解释上有一些的困难。到底是绵羊是谁呀、啊？山羊是谁呀、啊？这些万民又是谁呀、啊？耶稣说坐在我的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那到底耶稣所说的这个弟兄最小的一个又是谁呢？产生很多的怎么去解释，怎么去理解呢？觉得很困惑，不容易明白。如果不好好的去看的话呢，可能就会带来到底、哎、我将来是绵羊还是山羊，我会得救还是不得救。比喻里面呢产生这些的问题，其实可以理解的，就是我们要明白整个的比喻里面的一些的意思，以致呢我们不会误解，也不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自己的担心忧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来做。这个的比喻呢，其实是在耶稣讲到末世末后日子所要发生的事情里面呢，马太福音24章25章整个2章经文里面所讲的。他前面是说你们要谨慎，因为呢我什么时候来呢你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呢从24章的45节开始到25章的整章呢，耶稣是讲了4个的比喻。那其实这4个比喻里面呢，如果我们能够去整体的来了解呢，就会明白这个最后绵羊山羊的这个比喻呢意思是什么。
其实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翻看圣经马太福音的第25章，从31节到34节，我们先来读一下。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先讲一讲，就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要回答的一些问题。耶稣说，当我在荣耀里面跟天使一起来的时候呢，我要把万民招来，把他们分开。那这个万民到底是谁呢？那我们又要问这个绵羊山羊是谁呢？或者我们从绵羊山羊，因为他们就是在万民里面的嘛，我们从绵羊山羊是谁，我们可以推想回去万民是谁。我们看到绵羊里面的结局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说的是他们会进入到永生里面去。这个绵羊呢，是蒙父赐福的，是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的国的这些人。在圣经里面又说这些是义人，所以绵羊呢，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子来理解，他们就必须是属神的人，他们应该是信徒，应该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不信的人或者说不跟随耶稣的人，不可能是好像这里所形容的，他们得到永生，他们是蒙父所赐福，他们能够承受神的国。那所以从绵羊这样子的形容来说，我们知道绵羊应该就是基督徒，应该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那反过来，山羊的结局是什么呢？
那我们也可以参考圣经的马太福音第25章46节，这一节经文这样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山羊的结局就是永刑，要进入到那位魔鬼和他跟随的人所预备的那个的永刑里面去。我们从这样子一个形容来说呢，描述来说，我们应该可以说这个山羊就不是信徒，不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样子我们明白了，这个万民就包括了绵羊和山羊，包括了信徒和非信徒，包括了基督徒和包括了不是基督徒。
那我们也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当耶稣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所预备的国的时候呢，好像下面从35节开始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在这些经文里我们看到，好像这些义人呢，他们要在世上做一些善事啊。
可能有些听众就会觉得，那些绵羊他是会善待一些有缺乏的人，就是在饥饿啦、口渴啦，或者是需要住的地方的，做旅客的时候给他住的地方，或者呢是没衣穿、赤身露体了，有人把衣服给他，病了他会看他，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了他会去什么？难道只有信徒会这样子去善待那些人吗？难道不信的人就一定不会去善待那些人吗？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问的哈，答案不是一定的，不是说所有基督徒就一定会懂得去善待那些人，不是基督徒就一定不会去善待那些人。反过来说，可能有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他们会对于病的人啊，他们都有很多善行的。这样子的话，不是基督徒他有这么多的善行，为什么他会到永刑里面去呢？为什么他会落到魔鬼的结局里面去？那好像不是很不公平吗？其实我们要明白呢，耶稣这里所说的呢，不是说善待缺乏的人，善待落在困苦里面的人，就是那个唯一必须能够进入到神国里面的条件。不是说你善待了你就可以进去，不善待就不可以进去，那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是基督徒，你有这样子表现是应该有的，但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人有这样子一个善待人的这种表现，我们就会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去了。不这样子做，我们就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这不是唯一必须的条件。这个我想我们要搞清楚。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就说要关怀这个社会嘛，那如果我们不关怀这个社会里面那些弱势群体，我们不关心他们的话呢， 来到面对这段经文，我们就没有了，我们就没有永生了。那不是一个唯一必须的条件。反过来，其实圣经是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呢，到耶稣来的时候呢，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会受到报应。这是在哥林多后书5:10啊，马太福音前面16里面也有讲到，启示录也有讲到，每一个人都会因着他的行为受到报应。所以呢，我们很清楚，不是因为我有足够的爱心去关心这些弱势群体，这些落在患难里面的人，所以我就会进到永生里面去。如果我没有这样子的爱心呢，我就不能够进入到永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说，你们坐在我兄弟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要明白，这个所谓的耶稣说坐在我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是指的是什么人呢？那如果一般人就觉得，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耶稣的兄弟最小的一个，你不怜悯那个在流浪街头的人，那你就没有坐在耶稣身上。如果是这样子来理解的话，我们又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了。不过这里呢，我觉得可以比较能够清楚去理解的，就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呢讲到我的弟兄的时候呢，他有好几次讲到小子不可以轻看他，但是讲到我的弟兄的时候呢，耶稣是指着那些遵守他话语的人。有一次耶稣的母亲他的亲人来找耶稣，因为拥挤不能够进去，旁边的人就来告诉耶稣说，哎，你的妈妈来找你了。那耶稣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就是那些遵守我父话语的人。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明白的话呢，其实耶稣讲到他的弟兄呢，是在讲到那些遵守主话语的人，不是所有的人，不是全世界的人，所有弱势群体的人。这里又讲到饥饿口渴啊，需要住的地方，或者是赤身患病，或者是下到监牢里面的，指是什么人呢？有可能就是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在信仰里面，或者是因着信仰，因着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被抓到监牢，他们赤身，他们缺乏，他们去传道的时候需要有人接待，这样子的人，那耶稣说你要接待他们，你关爱他们，你帮助他们，这是在我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跟随他的人当中，门徒们有落在患难里面，有落在困难里面，缺乏里面，甚至被抓到监牢里面去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教会里面的信徒，对于这些落到困难里面的其他的门徒，我们会有一种怎么样的看法？我们会做一些什么的行动？
牧师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那当主耶稣说到这些义人，在37啊，义人就回答说了，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好像呢，这些义人他们做了这些事儿，甚至他们已经坐在了主的身上，他们自己竟然都是不知道的。
这些无论是绵羊或者是山羊，他们有一件事情是两方面都共通的，就是做了跟没做好像自己不察觉。在这个比喻里面呢，王呢就跟他们说，你们在我口渴的时候，在我饥饿的时候，在我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你们都照顾我了。那些绵羊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照顾过你呢？我什么时候这样子做过呢？好像他们完全不意识到自己做过了。但是耶稣就是说，你坐在我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呢，其实就是坐在我身上。其实他们是不自觉的坐在主的身上，不知不觉就坐在主的身上，坐在主的弟兄身上，是坐在其他的信徒的身上。那这里其实呢，主也是关心我怎么样对待他。他说，你坐在我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主，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属于主的人，我们怎么样看待 在主的教会里面，主的身体里面，那些所谓的弱势群体，那些受逼迫的人，那些受饥饿的人，我们怎么去看待他们，这是比喻里面要我们来理解。那另外呢，那些没有这样子去看顾这些人的呢，他们也是不自觉的没有去看顾，他们也完全不意识到他们要去关心这些人不信主的，没有去关心困难受患难的，我们也不能够去怪他，他不自觉的没有去做到呢，也是很正常的，可以这么说。在这个里面我们去这样子来理解的时候，其实就不是说我会失去我的永生了，而是如果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神的生命在我里面，会让我也自然的去关心那些落在患难还有在困难里面属于神的其他的基督徒，主的弟兄，其实也应该就是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了。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的流露，我们生命的一种的表现。所以耶稣说，你进来承受神的国，得着神所要给你们的那个的国。他们有了耶稣的生命，不是因为他们纯粹关心或者怜悯那些有缺乏的人，他们去承受神的国，而是因为他们其实就有这样子的生命。山羊他们没有关心那些落在患难里面的基督徒，那因为他们没有耶稣的生命，所以这个也不奇怪，那他们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结局会是跟魔鬼的结局一样，进入到永火里面去，那也不奇怪，因为凡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他们得不着耶稣所要给他们的永生，这个就是他们选择不接受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在这里说，当他回来的时候要把万民分开，有绵羊有山羊，那那些绵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会关心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山羊因为他们都没有耶稣的生命，因为不接受耶稣基督，结果就是这样子。
牧师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实际上绵羊和山羊他们的区别不在于说他们谁做了好事谁没做好事，而是如果你是绵羊，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呢，你自然而然生命中就会流露出重生得救以后所结的那个果子义果，也就是说你会去关心人呢，你会去帮助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呢。但是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就像山羊一样，那你的结局就是一个将来在黑暗中跟将来落在永刑里的魔鬼一样受到审判的生命。
在这里的比喻呢，我们可能听了之后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如果基督徒这个生命就是会关心其他基督徒的，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对基督徒还有什么要劝勉的呢？那岂不是都自自然然会做了吗？如果从耶稣前面几个比喻连续这样子看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其实这个比喻不是在说我们可以选择做绵羊或者选择做山羊。我们回头看那四个比喻哈，24章45节那里面讲到有一个忠心的仆人，还有一个恶的仆人。忠心的管家按时分粮给他的仆人，那个恶的管家呢，就是哎呀，主人还不回来，没关系啦，那就开始就打那其他的仆人了。这个是忠心的管家和恶的管家。第二个比喻呢，就是那个聪明的童女，还有那愚拙的童女。聪明的童女呢，就等着那个新郎来的时候，他就预备好了油，甚至新郎来晚了，他都有足够的油。那愚拙的童女呢，就没有预备油。然后第三个比喻呢，就是那个良善的仆人，还有那些又懒又恶的仆人。良善的仆人就是神把这个银子给他，要他去做买卖，他就去做了。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就说，哎呀，这个主人没种的也要收割，我就把钱埋藏起来，就不做什么事情。第四个比喻就是绵羊跟山羊。其实当我们看这四个比喻一起看的时候呢， 耶稣不是在告诉他们，你们有一个选择，你们去选做忠心的管家还是做恶的管家，你们去选择做聪明的童女还是做愚拙的童女，去选择做良善的仆人还是做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去选择做绵羊或者是做山羊，不是给他们有选项。这四个比喻，那个听到的人呢，一听就明白，就知道肯定是做忠心的管家，肯定是做聪明的童女，肯定是做良善的仆人，肯定是做绵羊。其他呢，另外那些呢，根本就不会考虑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选项，不是你要去考虑要不要做那种的人的。其实这四个都是在说，你们就要做忠心、良善、聪明、关心其他弟兄的需要的人。四个比喻其实指向一个方向而已，不是在说你会做绵羊还是做山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情。我们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绵羊，就在等候他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是要有很明确的一个的指标，明确的方向，要我们去怎么样来预备好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